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0章第1节开始看起，我读：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这个说起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已经过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在米利暗在这个时候死的时候，已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差不多40年了，也就是他们原来可以很快进去，但是因为他们的悖逆，让他们20岁以上的人都要在旷野漂流的那将近40年当中通通死掉，然后新的一代起来。那在这旧的一代逝去，新的一代起来的时候，最后死的几个人，或者说特别讲的几个人，第一个就是米利暗。那我们看到米利暗的死葬在加底斯，没有特别多的描述。我们当然相信凡事神有最美好的带领，充满了恩典和公义。不过我们看这里看米利暗，我们不免有一点遗憾，因为米利暗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重要的人物是摩西。如果没有米利暗，就我们人来看的话，就没有摩西，也就没有出埃及了。可是这个把摩西救了，然后帮助他一直到过红海都是帮助他的，过红海以后带领大家一起赞美的，后来好像是因着他对摩西的嫉妒受了惩罚，然后他现在他也没有再看到他做什么事，他就死了，就埋葬了，百姓也没有纪念他。好，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相信神是有丰富恩典的。我们也不觉得说米利暗一定要在他的一生中像加勒一样，或者像拿俄米一样，如何的出色才表示他是神喜悦的。各位，这个我们不要这样去想。我也许神就让我们默默无闻的一辈子，但是我们所做所想的是信靠主的，主喜悦的，没有很强的，没有很伟大的事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并不是拿着我们的任何功德到神面前要讨一个勋章或者地位，我们就是领受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所以米利暗的死固然是看起来记载着叫人很遗憾，不过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用世俗的观点来看他一定要多么风光才是好哈。事实上我们主耶稣的死是非常的耻辱的，就不信主的人来讲，也更没有什么人送葬啊，更没有什么坐骑啊，也没有人为他哀哭多少天啊。但是我们信的人，我们知道他真的复活了，而且他要再来。像保罗、像彼得这些人物，也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死的情形，实际的情形是如何。没有关系，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永远活在主的面前。他是怎么死的，葬在哪里，那我们也说那个没有死的以诺也是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就是耶和华把他接去了。我们每个人相信我们活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被他祝福是最好的。那遗憾的是，活着的人这时候会众已经是第二代了。各位，这前面一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新的一代，新的一代我们在第20章看起来跟以前简直是一模一样，日光之下无新事。各位，日光之下有没有新事呢？有新事啊。20年前大概还没有手机，或30年前没手机，现在新事，每个人都有手机了。那么50年前没电脑，现在每个人都有电脑了。日光之下在物质的进步上有新事，即使是属灵的事、精神的事也有新，有新的一些音乐、新的艺术、新的文学、新的哲学、新的神学，这些都是新的。这些新的不一定好， 但是常常是能够看到人的神在人身上创造力是不断的在有，那个犯罪的手法和美的创新不断都有。所以日光之下有心也有旧，有心就是在神带领之下有一些变化，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坏，可能有好也有坏，也有无心事的。没有心事就是我们人从永远到永远都需要依靠神，而这位神从永远到永远都不改变，这位神从永远到永远都信实。不过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我们能经历越来越多的心和是好的心，是不断更新像主一样的心，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那这里很不幸的就是这些百姓呢是跟他们的父母一样，还是一样顽梗悖逆，活在罪恶当中。就这一点来讲，我们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不要跟他们犯一样的错误。因为如果一个神的儿女犯一样的错误，同样再犯的话，那不会是一样，每犯一次我们那个顽梗的程度就加一些，然后神对我们的震怒也会加一些。好，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以前他们父母一样，没有水喝就攻击摩西亚伦。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没有水喝，平常好像他们都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或神及时供应，这个时候没有水喝。那他们没有水，他们争闹。这里的写法我想摩西在圣灵感动下有一些特别的写法，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其实不应该是他们的弟兄，起码就辈分来讲是应该他们的父亲，他们父母辈。当然我们也说，如果就那20岁以下的人，18、19岁的，可能就是如果我们不把那个时间分得太细的话，那么他们死的可能是他们的兄弟也很多，有父也有兄。那么这里作者把它写成弟兄哈，就表示他们跟他们的父兄辈一样是兄弟之邦哈。我们中国讲齐鲁之政兄弟之邦，一丘之貉都不好哈，那个状况。他们跟他们的父兄一样，对神充满了不满，他们抱怨，他们不用自己，他们不因为他不会说我们的弟兄因为犯罪而死亡，我们的弟兄自取灭亡，但是他们会说我们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有对神的不满。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就也不是死在神的面前。事实上如果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随死犹生，我们一直都是在有生命的哈。他们在这里抱怨，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哇，这句话真是自招咒诅啊，是神很大的怜悯。各位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以色列人他们会死在旷野，就是他们自找的。他们说我们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到迦南地，神说我会照你们达到我们耳中的，我耳中的话带你们。现在这批人又讲一样的话，我们巴不得跟我们弟兄一起死吧。哎呦，这也跟我们这个礼拜要看到的路德有点关系哈。但是路德是好的，这是不好的。路德是那种对婆婆的爱，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现在是对上帝的愤怒和不满是一样的。我们根本不愿意继续活在神的面前。这里当然都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不对哈。一方面抱怨上帝，一方面真的是死的时候活得不舒服，死又在责备神，又觉得活的时候不如死那么好。人不信靠上帝也充满了不逻辑的事情。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那这个话各位我们也记得，可拉党的悖逆也是讲这样的话。我常常讲，我们只要是一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神就变得非常全能了。哎呀，都是神害的。一遇到非常好的事，我们就全能了。哎呀，我真努力，我真了不起哈。就是我们有这种习于把责任归给 把那个错误归给上帝的那个习惯，你还归给上帝的仆人，你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这也是制造对立啊！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其实他们是任何人的会众，他们就不是耶和华的会众。会众你可以把它了解成教会，耶和华会众你可以把它了解成主的教会，因为会众那个字在新约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人，这一群聚在一起的人聚在一起是要敬畏上帝，敬拜上帝，信靠上帝，赞美上帝，可是这一群人聚在一起是抱怨上帝。哎呦，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赞美主，是传扬主，是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但是我想也不少时候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抱怨啊，八卦啊，或者是闲言闲语也是不少，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他们在这里抱怨上帝，他们在这里抱怨上帝，在抱怨摩西，他们特别是攻击耶和华的仆人来表示他们对上帝的不满，他们是说摩西搞错了，就跟可拉党一样，他们借着攻击摩西亚伦，其实在表示他们对神的不满。我们要小心，我们对这世界上一切不好的政治制度社会各样不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发出怨声和不满，希望能改进，但是我们希望总是在对神的信心之下做的，免得我们的怨变成对神的不信。这个要非常小心哈，因为我们是有很多的怨，这个怨很多是非常合理的，这合理的怨不要变成后来对神的怒气。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对教会讲到说，不要怀怒到日落啊，太久的怨毒在我们心中，即便是一个合理的，也常常是减少我们对神的信心，上魔鬼的当。不管你那个是多么有理由的，各位，事实上我们发怨言一定都是有理由的，有的是非常有理由的，而且我们也应该非常同情的，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公道了，我承认。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怎么样，甚至我们在说这个世界不公道的时候，我们都建立在神绝对是公道的那个前提上面，否则我们就会伤害我们自己。好，他说我们通通都要死掉，我们都死在这里。哎呀，这也是我自己常常被提醒的地方。我们医院常常就是我死了算了，医院就常常觉得神取自己的命好了。你看连以利亚也是这样子，我爸爸你取我的命好了，我活着不如死了。我们对自杀的人哈，我是觉得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同情的心，因为人不是到很艰难的时候，我想不会要自杀。但是我们站在信仰的立场，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认识，自杀跟抱怨跟各样这种有不平而产生的结果，有困难而产生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一种对神的不够信靠。那我很不愿意在已经自杀或想自杀人已经够难了，我再说你们有罪哈，你们不应该。但是我会说，我们那种求死的心哈，并不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碰到再多的艰难，我们求主让我们给我们更积极正面的心。主，你要我习了世上劳苦，感谢主。但是如果你要我继续活下去，求你解除我的痛苦，减轻我的重担。如果真的不解除不减轻，有些人真的很辛苦，那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因为活着是会很艰难的。但是我还是说，怎么艰难，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求主让我们不会有那求死和抱怨的心。好，他们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哎呦，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 前面一出埃及他们就会有的情形。我也常常讲，我们一信主耶稣，信了以后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就这看起来实在太熟悉了。不是在圣经里面重复多次而已，在我生活中也常常重复，抱怨神啊。我感谢主，现在我比较不敢抱怨神，那么但是我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感谢和赞美哈，让我们侍奉，让我们敬拜，让我们读经，我们是圣灵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做，不是被鞭子被威迫利诱的。他们说这个地方是坏地方，我们也讲过，各位，你从你的肉身来看，可能很多的抱怨，包括那十个探子的信息，从肉身来看可能都是真的。迦南是难打，城墙是高大，敌人是强壮，我们是不如人，但是我们认识神，我们信靠神。信靠神不是理性的自杀，也不是迷信，信靠神是最合理的。是这个地方不好撒种，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也没有水喝，是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艰难，但是这并不是上帝要他们久住的地方。他们在走这条路艰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神要带他们去的地方也是艰难的。各位，这有点像我们去旅行哈。你今天要去泰国旅行，你要去曼谷玩，当然目的是曼谷，希望曼谷很好玩，但是大概我们也不能够太忽略台北到曼谷的这段路，和曼谷机场到旅馆的路，和旅馆到你观光地方去的路，因为这段路也算是在整个旅程中的一部分。那各位，我们信主以后就开始踏上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是到天家的，是到神的国度。那这个旅程我们是要把它想成这一路都辛苦无比，一到那里就好的无比吗？我觉得倒也不要这样想，因为彼得讲过，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信主了，一方面我们就已经进到神的国度，因此我们在走这条旅程往那个国度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督徒常很缺少的享受的心。我不知道我今天下午来这里，或者我平常在每天的时候，我是不是在享受？我是建议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我们天天侍奉主，天天劳苦叹息，天天汗流满面，甚至有的时候是泪流满面，那希望不要有一天真的是在痛苦中是血流满身，那就惨了。但是有这个情形，我希望我们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泪流满面才能一天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喜笑满了我们的心。在客观的环境来讲，我们所走的路已经是在天堂里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但是我们又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在这一条旷野的路上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指望。这里我想到早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也是在应许之地流浪漂流，那就更像这里，更像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居然也还没有家一样。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还有哭泣，还有汗流满面，还有悲叹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走这条路，但是愿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总还是有那不能被消灭的盼望、喜乐、平安和能力。好，他们有很多的抱怨，我们已经不想再多讲这些人的状况，我要多讲一点的是摩西亚伦是怎么样。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在民数记每次这一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不安、不祥、害怕的情形，因为这都表示摩西亚伦这两个领袖没有办法约束百姓的抱怨， 他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们甚至在碰到法老的术士和世界第一强大的军队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起立不摇动，但是面对自己同胞的时候，常常有最大的艰难哈。他没有话讲。那么我们也看到摩西亚伦俯伏的时候，应该是对神的祈求，但也可能可以解释成对会众的一种无力感。那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就常常不是耶和华要施恩，而是耶和华要审判了啊！耶和华要审判，那我们也很稀奇。各位，不要把神的带领想得非常死板。如果看到这里哈，照我们对以前的了解，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在以前的每一次，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每一次发生就更严重一点，每一次发生就更不应该一点。到这一次，上前几次的发生，有一次耶和华已经跟摩西讲了，这些人试探我这么多次，十次，要到几时呢？我要把他们通通消灭掉，我不能再忍受他们了。那每来一次就更严重了，所以耶和华在最新的一次叛逆里面，而且是重复以前的叛逆的时候，耶和华应该表现出来的就是更大的愤怒，可是完全没有。耶和华对这些百姓连一点责备都没有。各位，如果你看今天这件事，你真觉得不公平，耶和华对这些悖逆的百姓一点责备都没有，对摩西却判下了一个最严重的刑罚。对啊，我们上帝叫人很高深莫测。这是稍微恭敬一点的讲法，不敬的讲法就是他实在不爱排理出牌，他实在很荒谬，他实在很荒唐，他实在不公平，他实在不合理。那各位不要抱怨，也不要稀奇，我们当然都有标准答案了，我这样问当然就有这样答案了。神让他的仆人常常经历最严苛的试炼和试探，因为要叫他们的信心比炼过的金子更宝贵，因为要叫他们在暂时的愁苦中有满有荣光，不能比喻不能形容的大喜乐。所以这个标准答案各位听了不一定喜欢，但是是标准答案，我没有其他答案。当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或我们自己受磨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不会做错。那么当我们看到神对那悖逆的人那么公，那么不是公平的，那么慈爱，而且还请摩西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像他们的抱怨非常合理一样，我们就只能说这可能有两个原因。那么一个就是神任凭他们，那很可怕，但在这里神不是任凭以色列人，在这里神就是宽容吧，神对我们，对越幼小越幼稚的越宽容，这一代神也有很多的宽容。就算起来这好像是新旧交替，旧的过去，新的出来，新的啊，他们在经历难处的时候，他们有些抱怨，好，我就宽容吧。我们当然求公平，尤其是当公平能够减少我们的痛苦，能够杀杀恶人的威风的时候，我们是求公平。不过我们求公平的时候，让我们也感谢上帝的奇妙的怜悯和恩待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